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习近平以强势姿态重返国际舞台，中国外交发生了什么战略转变？还有中国出台防疫新十条，放松封控后要如何走出清零的泥潭？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习近平成功获得第三个任期，一个多月来，中国外交以近年来少有的强势姿态重返国际舞台。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和 APEC 峰会期间，接连和美、澳、日、法等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即使在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封控反封控抗议，甚至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后，习近平上个星期仍然在北京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这个星期五，习近平将出席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首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这次中东之行正值美国和沙特关系因为能源供应争端陷入低谷的敏感时期。过去十年来，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的发达国家的关系在不同程度的恶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2月3号在里根国防论坛上说，美国正面临对抗中国的关键时刻，需要增强军事力量来有效应对北京迅速增长的网络、空间和核能力。那中国目前在外交关系中所采取的魅力攻势，是战略上的转折还是战术上的调整？未来五年的美中关系和中国总体对外关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显著改善，还是朝冲突转变？今天我们邀请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运来分析和点评。孙运，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叶凡。
您在一篇文章题目是《二十大后的中国外交》中指出，中国外交以近年来少有的强势姿态重返国际舞台。那习近平这个星期出访沙特阿拉伯，和沙特领导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会谈。习近平这个星期五呢，还要出席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的首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再借这个机会来建立所谓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那孙运，首届这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传递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消息？
我认为说它最基本的消息还是一个中国在一种就是前所未有的姿态在介入这个中东的地区事务，以及我们所说的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些它的经济未来跟它的地区安全架构。那么对于这次中国跟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峰会，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从今年早些时候，从一月份这个北京的一些分析就可以看到说，在今年年内是一定会举行这次峰会的。也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这一点是从今年早些一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确定下来，所以这一点对于大部分的观察人士来讲并不感觉到意外。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说，在这个二十大结束以后，中国外交确实是采取了一些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波又一波的这样的一个魅力攻势。但是我相信今年在早些时候对于中国外交做出这些策划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国内的因素是大家是之前没有考虑到的，也就是说关于这次封控与反封控之间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动向，就是国内的这种反封控的一种抗议运动发生的这个非常的就是它的影响非常的巨大。那么到目前看起来，目前的这种抗议运动呢，现在还没有影响到中国外交它所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固定下来的一些确定下来的一些规定动作。那么这一次，如果之前有人在做这样的一种推想，如果习近平访问阿拉伯的这个行程会发生一些变化，或者说因为国内的一个这个白纸运动，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抗议运动变成一个需要推迟或者说是需要改期到明年一月份再来进行的话，那么这一点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或者说对于中国内政来说，无疑是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污点。 因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国内的这个运动，或者说国内情况的发展，已经迫使习近平不得不改变在今年早些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的这个外交议程跟外交行程。那么这个也是在无形中承认说，在中国国内发生的这种抗议运动，它的政治影响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了北京之前的预期。那么，保持这一次对阿拉伯对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出访，我觉得对于中国外交或者说对中国内政来说，都是具有巨大意义的。
那中国将和海湾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签署几十项协议和合作备忘录，涉及能源安全和投资等领域。沙特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而这个峰会正值美国和沙特这个关系紧张的这个时候啊。那您怎么看中国在这个地区扩大影响力？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是更多的是经济上的需求，还是有其他的考虑？
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发生一个我们可以预见的增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一点跟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就是中国的它的一个未来的国家安全，从能源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从中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看到说，美国在实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油气自给或者说能源相对独立以后，那么这个中东国家呢是有一种怀疑或者说有一种担忧，就是担忧美国会从这个地区撤出来，那么在这个地区就会形成一个地区的安全架构的真空。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美国一直是中东地区安全架构的一个净提供者，或者说是一个中东安全地区中安全架构的一个保证。那么现在，在美国对中东地区未来的政策有所不确定性的这种情况下，中东国家自然会就是非常积极的同世界的其他大国来建立这种联系，以对未来的这种地区安全呢，能够形成一些确定性。那么中国现在它对这个中东地区的石油还有天然气的这个依赖，我们说是已经超过了历史的同期水平。那么从可以预见的未来来讲，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仍然会是中国这个就是国外油气进口的两大来源国。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中国对中东的安全，尤其是中东安全对于能源供给的一个保证，是有超高需求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能源安全的一个需求上面来讲，中国对中东地区会有更高程度的介入，这一点也是可以预见的。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这个中国同伊朗也有非常密切的这种联系，包括这个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伊朗的访问，包括上一次在访问期间，中国和伊朗还达成了一个25年的一个框架协议，就是对中国跟伊朗在未来的25年之内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无论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还是说在能源还有基础设施方面的这个合作，这个就是25年的这个协议，其实对整个的这个中东圈子，我认为都是形成了非常震撼的一个影响力。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对中东的外交始终是希望能够在逊尼跟什叶派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的战略平衡。那么其中也包括说，在这个中东国家跟以色列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平衡外交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同沙特、同阿拉伯国家能够提高他们的关系，实现一个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峰会，我认为也是势在必行的。
那沙特的一家公司和中国的一家公司签署了一项在沙特制造武装无人机的协议。此前呢，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中国企图在阿联酋的一个港口，秘密建造疑似军事设施。那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官员进行了多轮会晤和访问之后啊，这项工程呢，现在已经暂停施工了。那这个地区从二战时期到以后的70多年里，一直是美国投入战略资源最多的地区之一。您认为这个中国沙特战略结盟的可能性有多大？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威胁？
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两点来看啊。第一，就是中国在中东的存在，不论它在经济上面的还是在安全上面的，是不是必然会对美国的战略影响力，或者对美国的 中东是这样一个，就是它是一个能源的产地。那么中国对中东有很高的这个能源上面的依赖，所以为了保证自己的能源安全，或者说保证地区能够实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样使中国的这个能源供给能够有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中国是不是只要在中东存在就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产生影响？那这个问题，我认为说可以是见仁见智的，因为我们看到说中东地区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内地区国家呀，这个地区内部的国家，它的国内政治在发生一些变化。无论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个茉莉花革命也好，还是近年我们看到说沙特国内它的比如说对王储的一些反对声音，对这个沙特国内的一些国内政治它的一些批判也好，实际上就是说在中东地区内部仍然是有这个就是政治发生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存在。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谁能够成为中东地区未来的这个安全架构的保证者，或者说对中东地区安全能够提供这种强有力的一个外部保证？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架构的保证者仍然是美国，无论中国努力的在同中东国家建立什么样的这个政治影响力，或者建立什么样的安全联系，这个都不足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美国的替代者。因为美国几十年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经营，包括美国现在同沙特仍然是盟国，美国同中东各个国家都有这个根深蒂固的历史上的、安全上的、经济上的这种联系。那么这些联系都不是中国可以在一夕之间就取代掉的。而且从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政治介入，或者说是对这个地区的安全的一个保证来讲，中国在目前这个阶段对中东地区安全的这种介入也好，还是对这个中东地区安全的一个影响力也好，都是没有办法同美国的影响力来相提并论的。所以我认为，确实我们从这次习近平他访问沙特阿拉伯，然后中阿峰会可以看到，说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确实是处于一个上升的状态，而且中国也有很强烈的愿望来提高自己对地区的这种影响力跟地区的存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想要取代美国成为中东地区的这个安全的提供者跟保护者，我认为这个对中国来说是几乎是不可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也有专家赞同您的观点，不过呢，反驳的人会说，从这个政治体制来看，虽然中东国家和中国不一样，但是他们同样是有一个特质，就是专制，所以似乎更加靠近中国一些。您怎么看？
我觉得从政治体制上面来讲啊，那从如果我们从这个政治体制来讲的话，那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在过去几十年的这样一种安全同盟的关系，那么本身它就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说，虽然说沙特是这样的政治体制，然后虽然说这个民主跟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我们说这个根本出发点之一，但是这个并没有妨碍美国同沙特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保持一种良好的，而且非常稳固的这样的一种同盟的关系。那么相反，我们看到说，中国虽然同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专制体制是朝鲜也好啊，还是中东国家也好，甚至包括是现在把俄罗斯也加在里面，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至少在1979年以来，中国同这些国家都没有存在或者说建立一种盟国或者说同盟的关系。所以这一点上面来讲，我认为也是见仁见智的。
那习近平一个多月来频频展开外交攻势，外界也都在密切的关注，说习近平这个习外交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您在20大后的中国外交这篇文章中指出呢，习近平领导中国10年，同过去若干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相比啊，20大的报告在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外交政策方面，至少有2大重大的改变。第一个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2大主题，这个重大论述消失了。那孙运，这个消失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这个消失实际上就是中国对它的外部环境的一个判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知道，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这个论断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那么，这个论断也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深刻背景，是一直是以一种前提条件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出现。那么它的一个基本论断是说，如果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那么最为直接的一个结论就是，那么中国在目前这个阶段是不需要备战的，也就是说战争不是时代的主题，那么战争也不是中国最大的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威胁。所以这个论断实际上就是给了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给了它的一个外部保证。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说它的中国的这个论断现在发生了变化，那么如果说和平与发展，已经不是时代的两大主题，那么自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才是时代的主题呢？从这一次二十大的报告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国家安全在二十大报告中间在反复的出现，然后在斗争这个词汇，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问题上要进行斗争。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二十大我认为在外交政策上面提出来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方向。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国家安全和斗争现在是中国所意识到的这个时代的主题的话，那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要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要求？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习近平过去的这些年中间，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或者说这个外交体制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勇于斗争，要敢于斗争。那么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中间看到的，中国的战狼外交也好啊，还是这个就是美国很多的这个观察家所称之为中国咄咄逼人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攻势也好，那么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说，习近平他对自己的一个历史使命的一个定位是说，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复兴。那么同过去的领导人相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必然不仅仅包括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就是经济上的腾飞，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就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那么邓小平使中国富起来了。那么，习近平他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是要使中国强起来。那么，强起来，它就必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经济实力的一个增长，而是要实现中国的这个综合国力的一个增长。综合国力它所包含的那它的这个范围，或者说它的这个定义的外延，就非常的巨大。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也包括军事，也包括中国的这个国际话语权，还有它的外交，还有它的这个国际上的一种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问题。所以认为你要把所有的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会意识到说中国对自己的外部环境的这个定义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早就已经产生了的。
那说到定位，您说第二个重大改变是在报告中说我国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这一表述从二十大报告中消失了。那这个意味着中共对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判断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个论断其实和刚才所说的这个论断，它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和平与发展已经不是时代的两大主题，那么中国的这个战略机遇期已经消失，或者说战略窗口期已经关闭。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战略窗口期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说是就是西方世界或者说美国，无论是因为反恐也好，还是同中国的接触政策也好，同中国总体上是保持了一种和平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双边关系。那么，这个不论是因为美国无暇顾及中国也好，还是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巨大的市场仍然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种良好愿望，或者说希望能够利用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良好愿望，那么实际上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以中国为敌。或者说，美国没有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对手。 那我们知道在，在特朗普这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定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中国现在是一种美国最长或者说是美国在长远这个就是在长远看起来战略上最重大的一个挑战，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那么，这个就势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的它的一个国家安全的重点或者说首要目标，就是从过去这些年的反恐问题转移到来面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地缘政治的对手上面来。那么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它的意义我认为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它的客观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非常重大的转变，而且是一个从积极的形势向消极形势的一个转变。中美关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对于中国，不论是它的这个外部经济也好，还是它的外部的战略环境也好，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而消极的。
那20大结束后的一个多月来，我们看到中国外交似乎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1月初到现在，中国外交一洗颓势。那您怎么解读习近平一个多月来在外交活动中这个种种表现？是战略上的转折，还是战术上的调整？那中国，这个"战狼"外交的姿态在发生改变吗？
哦，我认为第一点没有发生改变的是中国对自己大国外交的定义没有发生改变，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在2020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访，就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的最后一次出访是2020年1月的时候访问缅甸，然后从2020年1月到2022年的9月，就是他到这个萨马尔罕去出席这个上合峰会，以及去访问这个哈萨克斯坦，在长达2年8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习近平是没有任何出访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知道说，在西方世界啊，这个其他国家也经历了一个疫情，然后管控，然后这个开放，或者说中国认为的这个躺平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过程跟阶段。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外部世界啊，我们说尤其是这个发达国家，已经恢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的领导人外交访问这样一个议程或者说行程的这种条件下，中国就始终是没有开就是重启这个领导人的最高层的这种外交。那么这个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就是你是作为一个视频峰会，作为一个屏幕上的一个形象出现，还是你亲身出席这种会议？本身对于外交的影响力，对于中国外交的形象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有很多人评价说，中国的外交在过去的这几年中间始终是缺席的，因为习近平他是没有外访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么从这个大国外交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国结束20大以后，这个习近平很快的就恢复了他的这个外交或者说最高领导人外交高层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恢复到一个大国外交它的这样一个轨道上面来。然后第二点就是中国呢，现在我们从这几次他的峰会也好，还是同这个领导同其他外国领导人的见面也好，中国实际上在外交上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友善，而且希望改善关系，就释放的信号都不是过去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战狼"外交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就要提出问题说，中国的外交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转变？我认为外交作为内政的延伸，它实际上还是跟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所密切联系的，尤其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乎3年的这样的一个抗疫的一个情况下，实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外贸，产生了一些非常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今年，我们知道有这个上海的它的一个封控，然后现在这个封控后来在夏天的时候又扩大到其他的这个城市跟地区。世界银行跟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预估是在3.3%左右。这个数据虽然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一个证实，但是从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的判断看起来，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应该是在4%之下的。4%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它几乎是中国1979年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经济增长最缓慢的一年。那么，中国现在就是我们知道说，中国这个疫情在逐步的放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所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振中国的经济。 那么，要想恢复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势头跟发展的话，那同外部世界改善关系，这个是势在必行的。另外，我们也知道说，在过去的这个一个礼拜，或者说将近2个礼拜以来，中国国内也爆发了一些就是关于这个新冠清零的非常广泛的一个抗疫行动。那么这一点最直接的，我就认为对他对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个影响，就是那中国的国内是不是仍然稳定？他对社会的管控是不是仍然有力？那么在国内的这个挑战，从过去相比，或者是从过去3年相比，应该说是中国的这个国内的政治稳定达到了一个相对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当国内政治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在外交政策上一定会是求稳的，因为他不希望在国内政治产生问题的情况下，在国际上面或者是外交上面也发生危机，这样两相挤兑，可能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影响跟它的危机就会特别的巨大。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中国政治有一句古话说"攘外必先安内"啊，当然这个是蒋介石在国共内战的时候提出来，"攘外必先安内"。那么在中国，当然他我认为说，习近平他的总体的这个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当中国国内的经济跟政治都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中国应该是在外交政策上面主要以求稳为主的。
那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被看作是美中关系缓和甚至是改善的契机。可是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2月3号在里根国防论坛上说，美国正面临对抗中国的关键时刻，需要增强军事力量来有效应对北京迅速增长的网络空间和核能力。那在这前一天，美国军方高度机密的最新核隐形轰炸机 B-21 突击者也是第一次公开的亮相了。那您认为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会有极大的改善，还是说冲突的可能性更加大了？
我认为这一次习近平和拜登的峰会，它可能是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防止中美关系在继续的下滑，或者说继续的恶化，然后会起到一个我们说的这个托底的作用啊，就是使中美关系不会因为这个双方的关系不断下滑而进入到一个冲突期。但是我们说这个止损，跟重新恢复关系，或者说极大的改善关系，两者之间还是有极大的差别的。就是说，目前习近平跟这个拜登的峰会，可能是起到了一个阻止中美关系继续下滑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它是不是能够呈现出一个双边关系上升的势头，这一点我们仍然要有待观察。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跟中国确实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方向，但是在这些合作的方向，我们知道说，在中美大国竞争或者说战略竞争的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国会有一种疑问，就是我跟你合作对我有什么好处，或者说我跟你合作对于中美关系两者之就是它总体的这个发展势头似乎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所以我认为说，在目前那种条件下，中美如果想要真正的改善关系，那势必就是要求中国在外交政策上面是需要做出一些让步的。那在当然对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一个定位，我认为也会提出一定的要求，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的对华战略，那么大家会提出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对华战略竞争固然是一种手段，但是竞争最后想要达到的一个愿景或者说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美国是要同中国共存吗？是要和平的共存吗？还是说美国跟中国一定会有一个高下优劣，或者说生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斗争？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没有回答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这种大的我认为定位是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战术上的调整，我认为就是一方面双方都不希望中美会发生误判，或者说发生一个军事斗争，或者说发生一场战争。双方都有意愿去阻止这个可能性出现，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我认为双方实际上还是在摸索一个，如何共存或者共处，在不发生战争的条件下，如何共存的道路。
那除了您前面提到的这个考量之外，还有一些是两国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您能不能给我们阐述一下？
这个控制范围的之外的因素，可以举几个例子啊。就是第一，我们知道说现在经过中期选举以后，那么这个共和党是重新控制了美国的这个国会，就是说他的这个众议院。那么也就说明他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众议院的议长。那么现在大家都认为说新的这个议长，也就是麦卡锡，他在这个明年1月份担任这个议长以后，就是上台以后，他会想要访问台湾。我们知道说，在去年今年的8月份，这个佩洛西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的时候，中美之间是几乎爆发了一个就是小的一个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围绕着这个佩洛西访台的这个问题。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如果美国新任的这个众议院议长又再一次访台，而且这次他的访台也是不受这个民主党或者说不受拜登政府控制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国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那美国又会做出一种什么样军事上的回应呢？就是这个问题，首先是不受这个中美两国政府它的一个控制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朝鲜在过去的这些年，从2017年以来都没有进行这个核试验。关于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这样的一个推测跟揣测，已经进行了大概有这个有2、3年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知道说最近朝鲜也是进行了多轮的它的一个导弹试射，所以大家都认为说第七次核试验应该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我认为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都没有办法操控的一个状况，但是。两国政府都不得不要来面对朝鲜第七次核试验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外交上面的斗争，在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会发生一个相对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因为如果朝鲜进行核试验，美国势必会对中国的对朝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在中美竞争大背景之下，中国对这样的要求应该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强有力的回应，或者说做出一个有效的，或者说令美国满意的这样一个回应。然后中间也涉及到说，目前的这个韩国政府，我们知道尹锡悦目前他的一个政策是要同美国合作，要提高跟美国合作之间所实现的这种对朝鲜的一个威慑战略。那么威慑战略，也就是说，在朝鲜进行核试验的条件下，韩国也会对中国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记得上一次2016年朝鲜进行核试验的时候，韩国没有在中国方面得到这个满意的回答，所以那回过头来就同美国合作进行了这个萨德的部署，当时也是导致中韩关系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折。那么这一次的话，如果尹锡悦政府如果朝鲜进行核试验，尹锡悦政府对中国的一些诉求没有达到满足。那么尹锡悦政府势必就会同美国合作，来增加他对朝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这个延伸威慑呀。那么最后所采取的这个举动，也许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中国一定会认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就像2016年这个萨德的例子一样。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是可以预见，但是是不由北京或者来华盛顿来控制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些网友或者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有一位朋友他叫李楠，他说中国这次这个访问沙特最主要的就是未来石油是否有阶段性的使用人民币结算，这将是中国在世界能源一个阶段性胜利的表现。那孙云女士，您怎么看？
关于这个人民币结算的问题，其实从今年3月份的时候，今年早些时候，这个《华尔街时报》其实就有报道，就是说沙特在考虑来进行这个进行人民币结算。这个我认为也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中国现在想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间的这个使用率，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中俄之间，实际上在经过了这么多年推动以后，本币结算现在无非也就是中俄之间实现了17%，仍然是低于这个用欧元结算跟美元结算的这个比例，所以中国一定会往外推。所以，就算中国跟沙特之间开始使用一些人民币进行结算，我认为在短期之内也不可能实现人民币的，就是进行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结算，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说，在这个目前的这种国际金融机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仍然是以一个这个美元本位的这样的一种条件下， 其他国家也需要考虑到人民币结算是不是能够满足他们对美元的一个需求，或者说他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间的他的对这个美元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记得当时3月份《华尔街时报》最早爆出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实际上把这个认为说是沙特对美国不满的一种表现。就是沙特的王储也好，还是这个目前我们知道说，美国跟沙特不仅在石油问题上有一些争端，更大的问题是现在美国跟沙特之间是关于这个沙特的它的国内政治，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沙特的这个记者啊，在土耳其这个卡苏吉的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是在这些问题上所产生的局域，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他的一个评估跟一个分析是说，沙特实际上是在通过同中国的一些合作，跟放出一些跟中国合作的一些风向，来刺激美国，来表示对美国的一个不满。那么实际上跟中国的这些合作有多少在就是在实际层面上是可以操作的，或者说是不是能够实现100%的一个操作，这些都是有待观察的。
好，非常感谢孙女士。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孙玉女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中国出台防疫新十条，那疫情好转之前可能会更加恶化，要如何走出清零的泥潭？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12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当局星期三以国务院应对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的名义，宣布了新华社所谓的重磅新十条。中国爆发反清零抗议示威后，很多城市呢陆续放松封控，取消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会晤欧盟官员时说，奥密克戎的致命性较低，为放开管控打开了道路。在近日中国政府高层召开的防疫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也表示，奥密克戎的毒性减弱了，新的防控战略即将出台。和以往多次会议不同的是，孙春兰没有提到坚持清零政策。那结束清零政策是否指日可待？三年的封控减少了感染人数，也使得全民免疫力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放弃清零后，疫情在好转前可能恶化，政府面临什么样的卫生和政治风险，又要如何走出泥潭？今天我们专访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流行病专家黄志环教授，请他来谈谈他的看法。黄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非常高兴，谢谢邀请。
那习近平和孙春兰的讲话被解读是清零政策即将结束了，您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个意图是否非常的明确？
是的，这次看来还是很清楚，因为在即使在上个月，在一周两周之前，我们看到11月份出台的20点，当时还有一些争论，就是说是不是这样的政策只是说让长期有这种清零政策，大家能够适应。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很多人上街开始有这个 protest， 就是说反对这种意见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一周 出台的这个时点，那就很明确的有几个方向。一个呢，就是在公共场合，很多地方都至少开始放开，不需要绿码才能够进入公共交通和商场。那么第二点呢，好像对居家隔离也开始也可以有这样的允许，可以在家里隔离。那么第三点呢，我看到各个地方政府开始减少对这个流动人口的这个管控，另外呢，好像地方政府也开始对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开始有一些新的监测，以及包括提高这些病房的这个重症病房的率，这些做法看来都是很明确的，要把这个动态清零的政策有比较大的改变。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新十条啊，其中包括各地有关部门应该按楼栋、单元、楼层和住户划定高风险区，不得随意对小区、社区和街道实施临时封控，不按行政区域展开全员核酸检测，除老人和儿童机构等特殊场所外不查健康码，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感染者和轻度患病者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严禁以各种方式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和小区门，确保群众紧急避险渠道的畅通。那这个黄教授，您认为这是习近平终于听到民众发出的信息了吗？还是说政府意识到现在这个政策必须要换挡了？
是，我觉得可能各种情况都有一个聚焦点在这里。那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长期的将近三年的这种管控，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头两年，那这样的动态清零的管控对国内的这个疫情确实是有控制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在我们看到大多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已经转移到从以有效的疫苗和有效的治疗作为重点。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对经济以及社会的影响啊，那么对医疗和公卫的方面的影响，这个负担也可以因为用这些疫苗和治疗的方法来减少这个负担，那么这些还是有效的。但是中国呢，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往这个方向做出最大的努力。那么看来最近的这个政策是要往这个方向转移。
嗯哼，那这个民众虽然期待了三年，可是这个放松风控似乎又来得很突然，也毫无预警，因此出现了很多混乱和矛盾。那我们来看北京高宇女士，她在推特上说，星期一开始，北京地铁、公交就不用刷核酸检测了，核酸检测点呢也封了不少。但是单说我们社区，也就是高宇女士的社区，她说进来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更不用说是单位、超市、各衙门机关、企事业单位，减少的核酸检测点都排起了长龙。人民日报也宣传排队做核酸是大概率传染源。那高云女士就问，这是要加剧老百姓对防疫的困境和恐惧吗？那我们知道之前防疫二十条这个宣布以后，一些地区疫情就升温了，各地呢就再一次采取极端的措施。那这个新十条您认为是不是一个具体的指导方针，能不能解决部门之间缺乏协调这个相互矛盾的防控措施呢？
对，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问题还是很大。我觉得现在中国特别是工位的后面几个月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因为前面三年已经大家建立了大家对这个新冠的非常大的恐惧，那么突然间的这样的改变呢，也会造成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混乱。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政策的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这个运行都还需要很多的具体的考虑。那如何才能够把这个政策方针从完全的严打一直到慢慢的放开，能够做好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国内的现在的问题还是很大，因为一方面呢，如果完全放开，因为人口基数大，密度也大， 那么这样的流动率也是很高的，所以这样呢会造成一个很快的一个传染病的这个爆发。那么虽然呢大多数人可能不会有不需要去医院，但是呢还是有哪怕1%或者小于1%的人能够需要住重症病房的话，那么中国的现在的重症病房的70,000张床病床率可能还是不够用的。前很多的这种模型数据模型已经发现，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医疗系统资源总数还是不够的。那么另外资源呢也是分布不是太均匀，所以这些呢如果突然间一下打开，那还是会引起很大规模的这个感染率和病死率，所以会引起更多的恐慌。所以这个政策能够逐渐的要多的力度。
那中国存在这个医疗基础设施资金不足、设备落后，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老年人口这个老龄化这个弱点。那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忠的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如何摆脱清零泥潭，中国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在这个时候全国性的疫情可能是可怕的，如果1/4的中国人口在政府放松警惕后的头6个月内被感染，这个比例呢和美国和欧洲奥密克戎疫情期间的情况是一致的，中国最终可能会有3.6亿人感染，约62万人死亡，每天有3.2万人住进重症监护室，并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危机。那抵抗3年新冠的这个痛苦时间可能会付之东流，中国将面临一直努力避免的最坏情况的出现。您怎么看这种状况出现的可能性，要如何来避免？
是的，这个状况是很有可能出现。在今年5月份、6月份在复旦大学的一个报告，他们发表在《自然》的这个杂志上面，已经发现就是根据现有中国的这个群体免疫的能力，包括这个疫苗发布的这个速度，同时呢再加上就是对病毒治疗还没有完全展开，这种状况之下，那么现有的这个70,000张重症病床大概只是所需要的重症病床的1/10左右，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造成很大的这个对医疗系统整个医疗系统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同时呢，如果说我们只是让老年人希望重症病床老年人能够不参与这个社会活动的话，这个在中国也不太可能。因为呢这个中国呢一个是大家人口密度主要住在公寓里面，另外呢就是中国的人家庭老人跟小孩跟外人群居的这种状况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应该可能更多的像这个南韩和其他的这个亚洲国家的这个在经历这个奥密克戎高峰的时候的准备，要向他们学习。比如说南韩对这个医院的分级，就是有些医院定点医院是做新冠，那么其他的医院还能够正常运行，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会减少就是其他的就是除了新冠病人之外其他病人的这种减少他们的病死率，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是总体的这个比较好的发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新冠病人的歧视一定要大力的要减少，因为如果新冠病人非常害怕的状况下，都会拥到这种大医院或者重症要求进入重症病床，这样对医疗的这个系统的压力会更大，所以这种教育会就是大规模的教育会应该是有应该现在有一个大力度的提高才可以。
您提到中国疫苗有效性相对低，特别是针对奥密克戎这个变异株啊，而且北京至今还没有允许进口外国疫苗。那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10个中国人中有9个是接种过疫苗的，但是呢，80岁以上的老年人全程接种率只有66%，只有40%的人接种了加强针，也就是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老年人只接种了一剂，甚至没有接种。那您认为这个给中国防疫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的病毒不管是演变到什么状况，都还是对老年人以及对这个有基础病的人群是威胁是最大的。那么如果在很多国家，特别像在美国，虽然总体的接种率也许不如其他的一些国家，但是呢，他们的在美国的老年人，特别有基础病的人，他们是特别这个接种率，而且得到这个加强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状况现在有点正好相反，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
因为中国封控了3年，感染的人数比较少，所以中国人有一种就是虚假的安全感，没有这个动力去接种疫苗了。那接下来这也是政府要推动的一个重点，是不是？
是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在面临一个巨大的这个公共卫生以及大传染的大传播的可能性危机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交流，从官方到人群之间的这个交流，包括专家和人群的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要向大家具体的传播，就是到底这个新冠病人他的病程是什么样的。特别是新冠呢，他是头一周没有太多的这个症状，那么这一旦头一周是治疗也是比较只有非常重的病人才能够住进这个重症病房，以减少对重症病房的这个要求。然后第三呢，就是如何能够让大家能够分散就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教育方向，我觉得现在是应该开始，而且应该大力的把资源搁在这个方向上面。
我们知道中国建造了大量的方舱医院，甚至是这个永久性的。那这个方舱医院其实可能成为是一个这个超级传播源，这个且不说，而且就是把很多大量的这个无症的或者是轻症的感染者都放到这个方舱医院去。这样您认为这个方舱医院有没有这个它所预期的功效性，或者更不要说有没有这个医疗的能力？
方舱医院的概念呢，还是和就是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就是保持社交距离，就是把这个有可能或者有传染有带病毒的人和没有带病毒的人隔离，所以这个还是最所谓最原始的，就是这个社会隔离的这么一个角度。那么这种非治疗非医药性的干预呢，在所有的这个大流行的一开始是有效的，但是在这个大流行已经非常广泛的传播之后，那么又有疫苗和治疗的这些方法之后，那么这个就显得比较就是不是那么有用。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往这方面传播做的这些资源，不如多搁在重症病房，把这个重点搁在对就是减少死亡率和减少并发率，就是针对这个重症病人来做主要，而不要再把重点搁在轻症或者这个没有症状的人群。我觉得这个重点应该有所改变。
这要减轻医疗负担。您怎么看这个核酸家用核酸检测剂是不是应该推广？
我觉得是非常应该推广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就是从去年开始，从政府和医疗机构都在推广这个家用的。那现在很多人在美国已经特别是在冬天感冒的时候，感冒这种状况很多的时候，可以自己来监测。那么这个监测之后，如果是阳性的话，也可以跟自己的医生来交流，但不见得一定要跑到医院去，而是这样医生可以教他们如何来每一天检测自己的这个症状，然后只有到重症的时候，有可能重症的苗头开始的时候，再到病再到医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要相信就是大家对这个能够接受，然后能够理智的对待，那这样能够才能够让这个大规模的爆发的这个对医疗系统的这个压力能够有所减少。
嗯哼，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要摒弃危言耸听人民战争这个论调。中国政府一直以美国有100多万人在疫情中死亡来限制来显示中国制度的优越性。那这其中您认为这个有哪些虚假的信息和概念？
Yeah, 我觉得其实如果要像我们现在的特别是这些数学模型的概念看，如果中国一旦放开，这个病死率可能比美国的要高很多。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的问题，而且老年的这个人数也是这个数目也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人民战争这个概念呢，针对在哪里？是针对轻症，还是针对轻零，还是针对重症？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资源的转移，应该是现在是最重要，和资源转移以及这个交流，就是如何教育人民，怎么来对待这些轻症啊、重症，就是新冠的轻症的病例，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支持清零的基础啊，似乎仍然存在。由于不同行业受到风控的危害不同，还有受到病毒威胁程度也不同，因此对这个放弃还是清零这个立场也不同。那您怎么看这个社会有撕裂的风险？
是的，有一些产业是在这个清零的这个过程中是有所得利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大多数的这个医疗产业，包括除了传染病，除了新冠之外的一些医疗，现在都这三年都在停顿之中，有很多的医院也都在倒闭之中。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三年的这个清零对大规模的这个医疗系统和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经济方面都是有所伤害的。所以这些方面呢，清零的政策如果改变的话，要把这些要大家能够有一个共识，现在这个时候是应该改变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对人群人口呢也要小心，因为我觉得老年人是重症病人，他们也许更愿意就是有这些隔离。那么年轻人特别是小孩，他们如果长期的不能在学校里学习，对家庭对这个儿童的这个心理和学业上面都是有很大的损伤。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不同年龄组也可能对这个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些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有一个开放的讨论那么由大家来都能够理解，能够互相谅解，然后有一个共识来把这个做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观众和网友的留言啊，有一位叫 Google 庄，他说讲道理啊，武汉当时封城对世界和中国都是很重要的，要是没有封，世界就来不及准备了。那还有一位朋友叫影视，他说新冠疫情管控的全面开放是迫在眉睫的必须之举，也是广大民众最迫切的要求，但仅限于开放还并不足够，对于目前民众所展望出来的诉求和目前各种经济环境而言，政府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快各大方面的改革和开放，否则经济复苏将显得非常的吃力。 好，那非常感谢这个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黄志环教授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明天呢，我们还要继续为大家播出时事大家谈，欢迎大家到时候收看。那再一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参与和收看。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